让我们同的起立。
有声音吗？有哈。恭迎福音啊，不是福音哈。今天我们是用诗篇，继续用诗篇118篇14节到29节。然后呢，我会跟大家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我读246，就是双数，你们读135哈，单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们同心祷告。愿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天父上帝面前得蒙悦纳。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全世界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好，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哈，基督教教会也许可能对天主教不是太了解，所以呢，我也想到说，有一天我们应该要安排一个周五晚上的聚会来讨论，到底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他们之间的区别、共通点是什么。所以全世界其实最近复活节之后第二天就发生天主教的教宗啊回天家了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很多国家的元首都参加了教宗的这个安葬礼啊。以前我是没有特别看过这个天主教教宗的安葬是怎么样的一个仪式哈。那最近呢，就有机会去参加，在线上哈，同步进行的线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息礼哈。那我就在想，教宗在完成了他复活节的这些祝福所有的工作之后，他就歇了他地上一切的劳苦啊，就回到天父的乐园里面啊。可以这么说，对我们而言也许离得好遥远，并不是很清楚，但今天的这篇的诗篇呢，却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到，就是说上帝他怎么样带领我们能够从困境到胜利哈，也就是说他能够战胜死亡。那你说教宗不都也去世了，那你说怎么是战胜死亡？不要忘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已经是新造的人。所谓他新造，并不是说他的肉体不会再进入尘土，乃是他的灵里面的生命已经得到了重生。所以我们很相信，今天此时此刻教宗 和我们天上所有的那些回天家的那些众圣徒，包括那些信徒，都一同的跟永活的上帝在一起，永远的活着。今天的这个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它里面，到底诗人他是怎么样去赞美神，他是怎么样去鼓励信众能够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仍然能够经历到神他的解救，经历到神是他的拯救，是他的力量，是他得胜的诗歌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其实 这段的经文呢，通常是放在什么时候呢？是放在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传统的逾越节的时候要唱的哈利路亚的诗篇。所以你会看到呢，他一直在重复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或者称谢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哈，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整首的诗篇其实都是在带领信徒，带领那些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唱出来诗歌。我也很相信在耶稣跟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也在唱这首诗歌，他们也在唱这个哈利路亚的诗篇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的诗篇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带给我们。其实一开始诗篇就用14-29节这里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你知道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吗？也是在得胜的时候出现的哈，那就是摩西。因为说到逾越节嘛，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过了这个就是逾越之后哈，就逾越节之后他们就是法老终于同意让他们百姓，就是摩西带领那些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所以他们去到红海的时候呢，就看到红海拦阻了他们前面的道路，于是呢摩西就整夜举着杖，在大上帝差遣的大东风吹了一整晚上，就红海就分开，就有一条干地，所以呢百姓就可以走这个过这个红海，走这个干地哈。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摩西就在这个得胜的时候他唱了这首诗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所以一开始诗人就有一个很感恩的心，回顾他们的先祖摩西这位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是怎么样带领百姓在困境中，在红海没有被分开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们因为上帝的大能使他们能够走这个干地，过了这个红海，所以他们就来赞美上帝。所以诗人一开始就用了这样子 一节的经文哈，就可以想象当诗人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在面对着很多的挑战和困境，甚至可能都面对一个死亡的一个威胁，可是他却能够宣告出说摩西怎么样战胜这个红海的拦阻，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领袖，带领百姓过这个红海的这个干地哈，能够唱出说上帝是他的诗歌，是他的力量的泉源，是他得救的依靠。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或者是你在信主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和挑战？自己回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家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可能是什么没有工作了，失业了，或是身体出了状况，健康出了问题，又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出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拦阻。我不知道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这是你人生的困境？还是你也能够像诗人一样唱出摩西的这首诗歌，说神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其实复活节哈，本来大家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不在这里聚会，我们是在 Renton 啊，不是在 Fedway 那边有一个联合的聚会，对吧？那天王牧师跟我们慢慢的数人数，因为那天可能接待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数得很齐全了、啊、我跟王牧师呢 在, 车上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数人数，不数 不打紧，一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那天出席了，就上个礼拜天出席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吗？我们一数139位，大人小孩加在一块，不知道有还有没有漏网的，就将近140人。你想想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其实都是虽然大型的聚会也会有多一些人，但是没有试过有这么多人，对吧？140人。所以那天我想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那几个姐妹很辛苦，因为要预备这么多的这些食物要去摆，然后呢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帮忙收拾啊整理啊，当然我们也少不了我们小朋友的唱歌呀，诗班的献唱，所以每个环节你都发现都很顺畅很开心，所以我们整个复活节过得很愉快。那我们牧师没休息啊，因为什么？礼拜一早就出发，又要去开会，去开3天2夜的一个华州同工的一个牧者会议。结果我们去到的时候呢，其实我心情还是蛮放松的，因为想的好不容易放下了一些重担哈，放下了一些烦恼的事情，就要跟着这些牧者们可以去到一个湖边的地方，很漂亮的环境，可以休息一下，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虽然也是开会哈，但这开会呢还是比较愉快的，因为什么？至少吃啊、住啊这些你就不用发愁哈。可是呢，到下午的时间，我就收到了一个消息。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挺难过的。虽然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听说了，就是教宗离世嘛，对吧？可是没到下午的时候，我又收到一个消息说，我跟王牧师神学院以前教我们旧约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袁成宗哈，广东话的允神宗，就是如果你会听广东话，就是在一直在完成当中哈，做一些事情都在完成当中，就是在 process 当中的意思。他是个旧约博士，那他教我跟王牧师呢是旧约很多的经卷都是他在教导，甚至希伯来文也是他教我的，所以为什么我希伯来文学得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教授哈。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尊敬这个教授，而且他甚至来过两次，我们西雅图来过两次，都是我们有机会接待，两次还是三次我们接待他哈。就收到神学院的那些同学发的消息说，我们的这位袁博士他也回天家了。啊，我心里面一下子就很难过，就想不通为什么。虽然我知道他上次来西雅图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台湾做了一个搭桥，心脏的搭桥手术，他这次是心脏衰竭离开的。他回天家哈，具体哪一天我还不知道，就知道他回天家了。所以我当时王牧师已经因为中途休息嘛，有一些中途休息的时候王牧师去钓鱼了哈，我就在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就在那里祷告问上帝说，他我们的教授是不是跟 Polk 一起走的，跟教宗一起，现在他们都在一块儿很开心的在乐园里面，可是在地上的其实是不舍得的，因为他们夫妇结婚很多年，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要小孩子，一直没有小孩，所以等于是他没有孩子，他就把所有的这些神学院的同学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非常的关爱。甚至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最后一年，我突然收到一个教会给我每个月几千块港币的一个资助哈，哎，我就奇怪，我说我都没有去过这个教会，怎么会有这个教会给我的一个 support 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其实这个钱是支持这个袁博士，他在那个教会有一个义务传道样，类似是去传道，但是呢，他们教会就会给他说要给他一些薪水哈，但是他就说车马费，我们广东说车马费，就是因为你知道香港的交通还是蛮贵的嘛。交通费，但是他说他不要，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钱给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就指定给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教授确实是非常关爱他的同学这些学生哈。所以当时我就在我们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地方，我就在那里安静就祷告问上帝，你知道吗？ 第一时间出现的经文是什么？就是他一直教我，我也教我的两个孩子 Mitzmola David Adonai Roi Lo Exar，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把整个的诗篇用希伯来文一直想到他怎么样一句一句的教我们，然后我们学完之后又 一遍遍的去把它背诵下来。我记得有一年我带着 Tommy， 那时候佳音还没出生是吧？哦，已经出生了，佳音也去了。我们去三藩市去看这位教授的时候，他请我们吃饭嘛。那去的时候呢，我就叫 Tommy， 我说你把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诗篇背给这个教授听。 Tommy 你想想他那时候几岁，他把它背出来，他也不懂什么意思，他就把它背出来。结果这个教授一边听，他的眼睛就在流眼泪，就他没有想到说他传递的知识成为了一个生命一样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听着，一边默诵的一边读着，一边想到 回想到那时候在神学院的每一次他教课的之前，他是一个很感性的教授，他都要带着我们说我们一起祷告。他祷告祷告他就流泪，你知道吧？教书之前他要祷告，结束下课之前他又要祷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用生命影响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神学院的教授。就让我看到，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当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人生的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也能够怎么样，靠着神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力量，能够从这种困境中，从伤痛中可以走出来。所以我当天我就联系发短信给那个神学，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师母的那个手机，我就发到袁博士的手机上，就说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结果到了应该是第二天，师母就回短信，她发来短信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更加的震撼。我曾经说过，佳音的那个 godmother， 当她去世的时候，她是把所有的重要器官都捐赠出来，对不对？因为她在这个驾照上面写的，她是愿意捐赠她的器官嘛，所以当那个她被车撞的时候呢，他除了脑死亡之外，其他身体上的器官都是好的嘛，所以他就把他的器官都捐出去哈。而我收到这个短信，这个师母跟我说，他说袁博士不希望举行任何的安息礼拜，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呢这个身体已经归回尘土，所以他要把什么？把他的身体，整个身体捐给医学院做教学的用途。他连他整个身体 body 全都捐出去。这就像我看到说，基督徒面对死亡是怎样的看待？上帝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复活了，他也答应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今天我相信，无论是教宗，无论是这个袁博士离世的，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位姐妹神学院的同学，我相信他们，包括我们的亲人，那些回天家的亲人，他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和他们永远在一起那永远的福乐。物质的身体就是一把尘土，就像我们在 Ash Wednesday 说，你本是出尘土，人要归回尘土。我们怎么看待复活？其实今天的经文是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回到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所以从一开始让我看到说，在困境里面神会带给我们有拯救，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有医治。所以说我必不死，人要活的时候，在诗篇 118篇17到18节，人要活着必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看到上帝没有把我们交给那永远的死亡，那只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和主耶稣一样拥有那复活的身体。不然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要宣告说，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肉身复活，是吧？罪得赦免，肉身复活，那是指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乃是有上帝所赐那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痛苦，一些磨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仍然能够像诗人一样的宣告说，我必不死，人要活着，因为神就是那永活的神。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思想那复活的主，他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他，我们就是要来宣告这个得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凯歌。就像诗篇118篇第19节说，我要打开公义的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你一想到说公义的门，就让我们想到说上帝把那个恩典的门打开了，我们进来了，把救恩的门打开了，我们进来了，把祝福的门打开了，我们也进来了。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神他自己这个救恩的门，因为耶稣形容他就是那个门，当我们透过他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门，进入到这个得胜的门，这个恩典的门，这个祝福的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不是说那种就像世人觉得那种什么，就是就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不是，我们相信我们是有那复活的生命，并且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让我们要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歌颂他。所以无论我们个人的得救，我们家庭得到的平安，教会的成长，让我们看到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神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我相信当我回到教会的成长的时候，这十多年来确实很不容易。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如果陪我们走过的就知道，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一看，都是一路抵满神的自由，抵满神的恩典，难道不是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你们没有亲身的感受吗？每一个家庭都领受过上帝透过这个教会给你那厚厚的恩典，不是一次，不是一个，乃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所以有一天当我们真的要回归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坦然地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也已经跑尽，有那冠冕为我们存留。愿耶和华神继续的光照我们，使我们领受他更多的恩典，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主，我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献上感恩，为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永恒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我们来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主赐给我们地上每一天能为你而活，有一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就好像我看到在教宗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当教宗的棺木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拍手，他们都欢呼，因为主你使他卸去地上一切的劳苦，你把那永活的生命赐给他，使他的人生不单止在地上的日子影响所有的信众，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也被他更新，也再一次的经历到那复活大能的生命。主，谢谢你 赐福这个教会，赐福每一个家庭，更愿主你应许的恩典长留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发光，继续的为你做见证，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感谢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